我们来开始
成人主日学，这一讲要讲婚姻与男人的使命。上一讲讲过人的堕落，让婚姻变得苦不堪言。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了较量和征战，女人有了生产之苦，男人呢也不乐观，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婚姻就饱尝了很多的痛苦、煎熬还有忍耐。神为什么要救赎、赐下救恩、女人后裔耶稣基督来恢复堕落的人类？救赎是对堕落的补救。我们谈到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到最后的荣耀。当上帝实行救赎的时候，是让万事万物能够恢复到上帝起初创造的目的，推动它直到将来上帝计划的完成。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谈论婚姻。我相信最使我们饱尝了婚姻各样的痛苦，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有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婚姻充满了各样的张力。当上帝救赎罪人的时候，也在恢复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让婚姻和家庭能够回到他正常的轨迹当中，或者让男人恢复到原来造男人的样式，让女人恢复到起初造女人的样式。因此救赎本身就是一种恩典，神知道堕落之人的痛苦，要给罪人恩典，给家庭恩典，给家里的丈夫、妻子恩典，让整个的家可以恢复到起初被造那个状态，继续的在地上来执行他的使命。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我们看到男性他的使命是工作和看守。所谓的工作，它比较广泛性，男人是需要工作的，工作也包含很多领域、很多的技能、很多的事业。所谓的看守，就是亚当起初是守卫者和捍卫者，保护他要照顾的人。同样今天也是，我们身为男人不仅需要工作，我们还需要去看守，看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在家庭当中进行工作和看守呢？我们必须要回到新约圣经，特别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当上帝救赎一个罪人之后，也要恢复这个罪人的家庭，他的身份，他怎么做丈夫，他怎么做妻子，在以弗所书都有非常经典的谈论。以弗所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所喜爱的儿女要效法神。所谓的效法就是模仿，孩子要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来学习。我们是神的儿女，就需要模仿我们的天父，效法神。因此保罗就在他的经文的记录当中告诉我们，如果你已经被重生，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你的家庭、你的身份都要发生一个变化，就重建所有的身份。因此他又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妻子当顺服丈夫，讲到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讲到孩子当顺服自己的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告诉我们奴隶当顺服主人，主人应该善待他的奴隶。保罗讲这些问题是讲在基督里来建立这种不同的关系。如果不在基督里，以弗所书所讲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是不可能来实现的。首先保罗特别谈到妻子，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身体，并且自己就是教会的救主。首先保罗劝勉所有做妻子的说，出于对基督的敬畏而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姊妹不太同意，为什么保罗先讲妻子啊，不先讲丈夫呢？丈夫不是家里的头吗？保罗这样的一个进路肯定有他的构思，绝对不是偶然，或者说神有他的构思。因为在犬下的人很难说服在犬上的人，所以整个的关系的论点都是先讲到犬下的人先顺服犬上的人。但是也不要担心，保罗接着就说男人的责任应当做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后面又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你会看到对妻子的要求比较简短，顺服丈夫。但是论到丈夫的时候，这个论述是非常长的，让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保罗揭露了很多已婚的男人心中可耻的内心。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而是呼召在基督里的男人应当去爱自己的妻子。当然很多男人都认为我已经很爱我的妻子了，过情人节我会送一束鲜花，会买一个金饰或者银饰来送给她，我挣钱养她就是爱她。其实圣经并不全部赞同我们所说的。经文告诉我们丈夫怎么来爱他的妻子，通过领导婚姻和家庭来爱他的妻子。我想各位做妻子应该懂得，丈夫给你把钱挣取放到家里，给你买了金饰和银饰，能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呢？能不能使你完全的喜乐平安和畅快呢？并不一定能够，因为有很多的事物不是用金钱可以来解决的。如果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我们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就是多余的。在上帝的设计当中，男人是家里的头，是女人的头。谁没有让女人做头，而是让女人来顺服自己的男人。但是堕落之后，我们会发现女人她渴慕那个领导权。所谓的渴慕领导权，她想要做家里的头，她想要凌驾在丈夫之上。若是渴慕，若想要得到，若想要得到，其实挫败感，夫妻关系的张力就越大。因此上帝就咒诅了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犯罪了吗？犯罪应该饱尝这种咒诅。所以女人就恋慕男人，男人就管辖女人，这种张力让男人和女人苦不堪言，所以家庭中经常上演战争。路德就非常幽默地说，他说亚当活了900多岁实在是不幸，因为900多岁得要吵多少次，得要吵多少次。因此我们就看到女人并没有对男人的顺服，男人也不爱他的妻子，不领导不喂养他的妻子。所以当男人忽视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会常常感到焦虑和不安，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上帝对罪人咒诅所带来的结果。男人做家里的领导者，或者领导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并不是说男人要做所有的事。我们认为如果男人做家里的领导做头，那所有的事他都应该全部做，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这并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而是意味着当男人做家里的领导者的时候，他要和妻子共同商讨家里所有的决定，规划家庭，规划婚姻， 以及家庭面对种种的议题，这个叫男人的领导者当做的事情。而妻子的意见对这个男人来讲至关的重要。因此一对敬谦的夫妻，他们是一个比较紧密的协作的团队。而丈夫这位领导者，他要在家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和自己的妻子共同商议处理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问题，这个叫领导者。所谓领导者，在圣经上说，做首领的应该像仆人一样。因此丈夫在基督面前是基督的仆人，在家里成为领导更是家里的仆人，他要在家里以仆人的姿态来成就上帝所有的旨意。所以作为领导者拥有领导权，不是单纯的命令要求，而是要与妻子共同商议所有的家庭议题，共同面对困难，解决妻子的危机，家庭的危机，让家庭在各样的风雨的环境当中可以得胜，并且可以有余。这个叫男人的领导者和妻子的顺服。如果你身为一个男人总是用一句话否定所有，那么在领导的权上面是有瑕疵的，是有不足的。保罗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呼召我们的男人能够和妻子共同分担，共同商议，共同讨论。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对方没有和你商议做一件事，你非常生气的。做好事不生气，比如情人节送你个金饰银饰，送你一束花，你不生气，这不用跟我商议。你如果老婆情人节你要什么东西啊，眼一斜嘴一瞪，这还用问吗？如果你不经过同意的话没有问题，不是吗？对不对啊？不同意这个是可以，但有些事双方谁也不商议，但是什么问题一定是张力，为什么不和我商议，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这个家里都是你说了算，争吵不就来了吗？那么身为领导者的男人，他要做什么事情？要工作。这个工作指的是什么？养育的责任。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叫修理看守伊甸园，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论到婚姻的时候，同样是丈夫的工作的范围和基督对教会的工作的范围是一样的。基督爱教会，建立他的子民，那么基督徒的丈夫应该建立鼓励他的妻子。因此丈夫在角色当中是充满了工作的一个特点，他要维持他妻子正当的地位，让妻子可以感受到爱的养育，这个是神对男人的呼召。经文上说，使教会圣洁，用水借着道洁净他，使圣洁就是使之成圣的意思，然后让整个的教会在荣耀中无有瑕疵、皱纹等类的病。那么首先丈夫对妻子首先关心的是他属灵的健康，像基督关心教会一样。你知道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他与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危机，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这是一个比较定性的准则。人和上帝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涌向这个家庭，涌向夫妻二人。因此身为男人应该效法基督对教会的建立，他应该关心妻子属灵的生活。这里不是说一个男人强迫妻子接受基督教的每个观念，接受圣经的每一个真理，并不是。丈夫应该把他的妻子视为上帝眼中的圣洁，借着牧养让妻子在圣洁上更进一步，而不是压制、暴力的灌输，都不是的。当这个妻子更敬虔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彼得说与他们同享生命恩典的产业。 如果这个女人得到了男人敬虔的养育，她会对上帝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她会更懂得救赎的奇妙，她会因为那永恒的产业生发各样的喜乐。因此来讲，丈夫养育的工作首先是什么？向妻子传讲福音，讲述福音的应许和盼望，鼓励她在当下学会仰望上帝。彼得还曾经也教导过关于夫妻二人关系的一些内容。彼得就对男人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圣经的观念是没有冲突的，保罗的观念和彼得的观念是相互配合、相互辅助，并且是天衣无缝的。彼得讲什么？男人怎么对待妻子呢？他提供说，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就意味着女人在一些地方比男人软弱一些。那么男人应当怎么做呢？彼得至少提供三个方面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要与妻子有密切的交通。第二个，要关注妻子内心的状况。第三个，向妻子表明深深的珍惜或者深深的真爱。这三个是对丈夫重要的命令。我们先看第一个，什么叫与妻子保持密切的相通？就是丈夫应该与妻子共同的生活，而这个共同的生活在希腊文含有相通的意思，相通。那丈夫应当与妻子单一共享生活中的共同生活，就生活中所有的每一件事情，这个丈夫都应该和妻子在一起参与其中，解决中间所有的问题。丈夫应该更加细心地关心妻子所关心的事，那就意味着两个人需要长久有共度的时光，同频的生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夫妻已经不再是共度时光或者有同频的生活，分居今天是相当严重的。分居本身有违背婚姻的常识，也是违背圣经的。圣经不赞同人分居的，除非为了追求敬虔的事，比如禁食祷告暂时分居。分居在婚姻中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夫妻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是枕边人，他们同起同睡，他们同样面对家庭，面对孩子，他们要共同面对家庭所有的事物。因此丈夫想要密切关注妻子和妻子相通，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在一起才有交流，才有鼓励，才有谈论，才会注意到妻子的需求和妻子的不足。如果没有共同生活，所谓密切的关注是不存在的。所以各位有家庭的人，想照着圣经告诉你，分居是违背圣经的，是给你的婚姻种下毁灭的种子。除非你追求敬虔，你让你的婚姻走向灭亡，你给你的孩子留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婚姻，你的孩子感受不到福音的能力，在你家庭里面让疏离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孩子根本看不见福音的能力的征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下一章会讲到男人对儿女的养育。所以男人想要密切的关注妻子，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因此来讲，为了工作家庭分离是不正确的决定， 很多时候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这个迫不得已也会给婚姻带来某种的危机，因为你没有办法时常关注你的妻子。第二个方面，男人怎样以理解的方式与妻子生活呢？所谓关注妻子的内心，就是要了解妻子的状况。比如说你的妻子今天怎么度过的，你的妻子今天怎么生活的，她养育孩子面对的张力，她今天遇到什么人，她遇见什么事，今天她遭遇什么，她心情的变化是喜乐的还是悲伤的，她是在山的山间之处享受阳光，还是在死人的幽谷垂死挣扎，对一个丈夫来讲应当是关注的。其实大多数丈夫对女人的生活，对自己妻子的生活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女人只能一个人来承受一天的生活，或者承受一段时间的生活，所以这是男人的软弱和失败的。如果男人想要关心，就要了解。那么第一点是第二点的基础，就是你不是和妻子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你不可能会成为了解妻子生活的人。我不知道男人有没有遭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如果你一天不回家，也不打个电话，不问候一声，会遭到抱怨的，就意味着男人没有关切自己的妻子。第三，对妻子要表明深深的珍惜。保罗用了一个词呀，叫丈夫敬重他。这个敬重他，和合本翻译为敬重，在希腊文是珍惜他。所谓的珍惜啊，不单是对妻子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当然这个是包括，更重要的是，丈夫应当向妻子传达他非常珍视他，让女人感受到她在丈夫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她不是生育的工具，她也不是家里的保姆，而是像起初男人造女人的时候，这是我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所以那段经文很有意思，马兰亨利就解释为为什么不用头骨和脚骨，而是用肋骨。马兰亨利说，让男人把女人视为自己的心脏一样的宝贵。因此男人如果不能向女人来表达这种珍贵或者珍惜的时候，你想想领导的权力和地位不是摇摇欲坠吗？不是产生了危机感吗？因此结合保罗和彼得建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致力于培养妻子的丈夫，不仅让妻子感觉良好，还会持续参与到他的生活当中，关注他，与他分享自己的生活，对妻子有全面的认识，向沮丧的焦虑的妻子来传达上帝的话语，并建立妻子在基督里的信心。这个叫珍惜他。如果只提供给妻子吃的喝的，却没有关注他需要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给你的盼望，足够看到这个女人所享受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给予，而没有忘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们说属灵的需求没有关注到，还是没有珍惜自己的妻子，因为没有什么比属灵生活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救赎之后的夫妻关系不会自然就变得好，不是说你信主你的婚姻就会恢复到起初的位置和状态，不会的。圣经从来不让我们变成懒惰的人，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你信主问题全解决了，这是骗子讲的。但是被骗的人总喜欢听骗子这样讲，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你信主，你的问题不会马上迎刃而解， 你的婚姻关系不会马上被建立，你离婚的想法不会马上就消失，你们吵架不会马上就停止，除非按照圣经话语的教导，以信心甘心的顺服那个摇摇欲坠的婚姻，才会慢慢的被坚固，直到婚姻到完美。所以很多基督徒带着幻想来到教会，带着幻想来经营婚姻，只要我信主，婚姻一定会改变。很多人也奇怪说，我们都信主，婚姻还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的话语。顺服者不是蒙福吗？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认为这是世纪难题，但是对罪人来讲的确是世界难题，因为罪人总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定善恶，来判定什么好什么坏，而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眼中分文不值，毫无价值。因此我们看到男人们、丈夫们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参与到妻子的生活当中，珍惜她、关心她、爱护她，用神的话语去建立她。这是彼得和保罗对男人的教导，也是在基督里对男人的呼召。他不是为了责备，不是为了揭发和揭露，而是呼召男人应当如此。另一方面，男人需要什么？要持守为他活而舍己。男人不仅对女人有养育之责，来确保她的安全，男人还需要用自我牺牲的爱，生动的来诠释曾经基督为教会舍己。基督怎么爱教会？在十字架上牺牲，成为对教会最终极的看顾，战胜罪恶、死亡和一切的仇敌。那么丈夫怎么来看顾自己的妻子？就是像基督一样背负十字架，向自己死，牺牲自我，来成全自己的妻子，来建立婚姻的。其实很多时候丈夫都需要以舍己的心来守护自己的妻子。比方说在我们中国的家庭中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父母，我们说婆媳关系，好像全世界中国非常典型，就是男人要在妻子和父母之间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需要以牺牲的精神来守护妻子，以舍己的精神来成就婚姻的完全和婚姻的合一。不是说要向父母开战，这就没有那个意思，而是说结婚之后是一个全新的家庭，这个全新的家庭是由一个男人和女人来构建的，而这个男人最主要的关系不再是父母，而是妻子，这个妻子最主要的关系不再是丈，不是 是父母，而是他的丈夫。其实有些时候不仅仅是丈夫需要以舍己之爱守护妻子，妻子也需要以舍己之爱来守护自己的丈夫，因为双方的父母有的时候会在婚姻当中摄入太多，让这个完整的家庭变得并不幸福。我相信很多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很多的婚姻变得很糟，不是因为夫妻二人本身，是因为夫妻二人没有坚定的立场，让父母过度的摄入，让婚姻变得很糟。因此男人是需要牺牲自己的一切来守护自己的妻子。但我想说另一点，不过这一点我们有特别的文化处境，所以男人需要在父母和妻子之间做一个抉择。我们尊重父母，孝敬父母，我们理解父母，同情父母，但是父母不是我们婚姻中最重要的人，而是自己的妻子。同样妻子也要告诉自己，最重要的人是谁？ 是我的丈夫，是我的丈夫，而不是我的父母。这不等于抛弃，不等于对父母不理会，而是建立自己的家庭，才能让双方的父母看到儿女们的成长，意识到家庭的那个原貌到底是怎样的。有一个男人，他写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过去认为，如果一个男人闯进我的家来攻击我的妻子，我一定会挺身而出。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每天闯进我家里并攻击我妻子的人是谁？是我自己。通过我的愤怒，我严厉的言语，我的抱怨，我的冷漠，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认识到为了保护我的妻子，我需要杀死的不是我，而是作为一个罪人的自己。我想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我想说，这位朋友只讲对了一面，还有另一面没有讲。当男人愤怒严厉的言语抱怨的时候，这是一个积极的攻击的一面，还有消极的攻击的一面，就是男人不说话，不理会，什么都不管，除了上班就是上班，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其实这两者都是一个有罪男的表现，不过一面是积极的，一面是消极的，这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你想想，你是积极多还是消极多呢？啊？你说我两样都占，两样都占比较很难哈，一边极端比较多，极端比较多。因此彼得说要敬重，敬重，敬重就是说你要对妻子有舍己的心，才表达你对妻子的敬重，像保护心脏一样来保护自己的妻子，就是真爱我的女人。当一个男人真爱自己的女人的时候，不仅是养育她保护她，也让她免受言语的虐待嘲笑和轻蔑，尤其是她自己，因为伤自己伤的最深的一定是自己的枕边人。因此来讲，男人不仅要养育自己的妻子，还要为他而活来舍己。真正要致死的是什么？是自己那一个取悦自己建立自己欲望的心。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保罗告诉我们要致死恶行。我们如果多多的向邪恶的欲望、贪婪的心、懒惰的心死去的话，这个男人就变成优质男。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可以充分的诠释这一点，就是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不过我先声明啊，他们一开始还没有结婚，虽然还没有结婚，波阿斯就表现出了优质男的特点啊。波阿斯是有钱人，对不对？啊，钻石王老五，不仅有钱啊，对人富有连续，而且观察极其的细致。他到田地里视察自己的产业，他就看到一个外邦的女子，他就问啊，这个女子是谁啊？他说，别人说这是外邦女子路德，摩押的女子。之后呢，他就告诉他的仆人们说，你们谁也不要阻止他，谁也不要欺负他。你知道欺负什么意思吗？那个欺负不是说用眼瞪他，用手把他驱赶，那个欺负当时那个时代淫乱成风，性骚扰。而且还告诉路德说，我田地，我的田地向你敞开的，你随时随地可以捡麦穗，只捡到收割完， 告等仆人不要驱赶路德。还跟路德讲什么？来来来，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你知道犹太人非常非常嫌弃外邦人的，所谓的嫌弃什么意思？就好像伊斯兰教徒不肯再跟你吃午餐是一个道理。如果今天中午有红烧肉，伊斯兰教徒马上捂着眼睛离开。犹太人是不和外邦人吃饭的，但是布阿斯就说，你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和我和仆人一起吃饭，并且分他食物，让他把饼蘸到他们的餐具当中是可以的。然后布阿斯还说，就算路德从已经捆好的麦穗当中来撤麦穗都是可以的，告等仆人你们要多故意的留在地里麦穗，让路德捡走，这样男人少不少？这是什么样的男人啊？不仅又高又帅啊，你可以简称为高富帅，了不得这样的男人。我想重点在哪里？重点到后来，当路德在那个河场那里，在波阿斯的脚下躺下，他跟波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的买赎者。新译本翻译为有买赎权的近亲。你知道这个买赎权含什么意思？你波阿斯是我的救赎主，你能够救赎我们。当一个女人对这个对男人讲出这样话的时候，这个男人就成功了。你说我家妻子还没有讲出来，证明我们还不够优质，还不够敬虔。所以路德就说，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能够买赎我们的产业，你能够迎娶我。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男人应当有的样子。当然啊，路德记不是讲婚姻，我们已经讲过路德记了，对吧？按这个路线发展，可以把路德记变成婚姻课啊，可是它并不是婚姻课。当路德对波阿斯如此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男人应当是如此的观察、细致、连续女人，才是一个圣经讲的敬虔的男人。今天我们身为男人，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我们寻求神的恩典，寻求他话语的指引，为什么？是为了敬畏上帝。之后呢，开始爱自己的妻子，并将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带给整个的家庭。我们并不能够取代耶稣，我也不可能成为我们妻子真正的救赎主，不可能，耶稣才是。但是妻子可以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般的爱。最后就像路德对布阿斯讲的一样，你是我的救赎主。因此男人的使命对自己的妻子来讲就在于此，对家庭来讲也在于此。那么到下一章我们会讨论男性作为父亲对子女的服侍。我相信无论世俗的研究还是教会的研究，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般的丈夫，一个敬虔的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还深远。如果你我的孩子他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可以享受父亲母亲展现那种彼此敬畏顺服相互舍己的爱，那么孩子对婚姻的期待，他的幸福感一定是爆棚的。 如果这个家里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也希望他们的婚姻像丈夫像父亲爱他的母亲，像母亲尊重他的父亲一样，这样的一个婚姻让这个孩子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进入婚姻，还是他的期待，对他都是一种祝福。因此到下一章我们会探讨身为男人男性的父亲对儿女的教导和服侍应当是怎样的。在这之前不得不说，我们身为男人身为丈夫，基督呼召我们在婚姻中尽的责任应当是如此。我们是领导者，有领导权，我们要养育妻子，要为妻子舍己，盼望有一天妻子可以告诉你说你是我的救赎主。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他的救主，而是说他可以在我们身上感受到基督救赎般的爱，那是家庭最荣耀高光的时刻。我们今天到这里。